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每周二由史蒂凡老师所分享的自然布道法，许多的主内弟兄姐妹回馈获益良多。我们已经将这整套的课程讲义整理完成，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晨曦讲座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之前已经来信向芳华索取讲义的弟兄姐妹，芳华在近期会一一的将这份讲义寄给您。上回史蒂凡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谈道的技巧，他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人传福音谈道的时候，记得要衣着整齐端庄，态度诚恳谦和，不要高言吹嘘或者是偏离主题，始终要保持良好的氛围，不要激动，不要争竞，不要吵架，咄咄逼人，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随时察言观色等等。让芳华印象最深刻的是，不要急于解答对方的问题，而是主导话题，记得要理直气和。今天史蒂凡老师要以他多年的经验继续和我们谈谈道的技巧。福音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布道法。那么我们在上一课特别讲到了一些谈道的技巧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经验到的啊。那我也举出了例子啊，一再的强调我们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不是万事通，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否则我们会闹出笑话啊，成为笑柄。再来一个，就是给对方错误的印象，说你们基督徒啊都是这样子的啊，强不知以为知啊，以后他就没有兴趣啊跟你再谈到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改进啊，不要犯类似的错误。接着我们继续看下去，这谈到了技巧，来到第六点啊，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随时察言观色，始终掌握机先，主导对话，机智灵活，避免被对方的问题套住，要有明察对方提问的动机的智慧，要有四两拨千斤的本事。也就是在上面的那一刻我们约略也提到有类似的啊，我们比孔子是至圣先师啊，他到底得救不得救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各位来思考。我们也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在只是回答的问题而已。是的，对方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尽我们所能，请记得你懂的才给答案。不懂的话一定很诚实承认啊，告诉他说是不是有兴趣我可以邀请某某人他来跟你交换一下意见，或者是给他相关的这个书刊资料让他阅读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不仅是给他答案解答他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的主动的要来主导话题请听清楚，这个就是反守为攻。 这样子能够把他的思路带向啊，你要让他知道了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里面啊，就是谈到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我发现很多人谈到呢，整个呢都被对方呢牵着鼻子走哈、啊，耍的这个啊昏头转向的哈、啊，所以这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那碰到这样子的，我们要四两拨千斤的话啊，那你有什么方法没有？那上一课我也特别提出来了啊，他问了一个很刁钻啊，要让你难堪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你可以反问他啊，反问他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啊夸奖他一下，不要啊拆穿他这一个、面具啊。啊，告诉他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一定啊有相当的研究，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那或者问他说，诶，你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我倒想听听看啊你的见解啊，这是反问法，能够善加利用非常好，但是用多了也有反效果，对吧？啊，一两个小时他一提出来问题，你就说那你的答案是什么，他知道你就是要反问他，他也不甘示弱，他说我就是想要知道你的答案嘛。你看那两个不就是这一来一往呢，就在那边又抬杠冲起来了吗？对吧？啊，要用得恰到好处啊。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拖延战术嘛，耶稣不是啊使用过拖延战术吗？啊，对那个法利赛人文士把一个说是正在犯奸淫的女人抓来要来质问耶稣，耶稣就拖延战术。哎，或许你就说，哦，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等我们现在把这个重要的这个点先谈完了以后啊，那有时间再回来谈这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就不让他忘了，不要再谈这一个嘛。你不要傻乎乎的谈完的时候，诶，刚才你那个问题啊，现在再拿起来谈一谈，那你就哈哈哈哈，拖延战术的意思就是避开现在很尴尬的时候啊，那时间一过去他就忘了，其实他也随便问问而已，你不要那么认真又把那个难题又拿回来啊，扎自己的脚，对吧？所以拖延战术是这个啊。那或许时间拉长一点，诶，你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啊，该怎么样来回应啊，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在有一课不是也曾经讲到一个小孩啊，很调皮抓了麻雀嘛啊，要来拷问了一个算命的人，你看啊，怎么样子化解这一个难题，实在是一种艺术。那好了，我们也曾经啊提个几个问题让你去思考，什么呢？你不是说你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对不对？全能的。那请问你们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石头大得不得了啊，以至于他自己举不起来？你的答案是什么？哦，很多基督徒哦开始热心啦 哦拼命啊啊找答案，要来回答这一个。这个问题有答案吗？就是一个要套你的一个啊找你麻烦的问题嘛。相类似的就是你的上帝那么伟大无所不能，能不能造一个方形的圆桌子啊，一样的道理。这个你不需要给答案的，给答案都错啊，对吧？他就是要来套你。那最好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就是他本身提出这个问题的前设前提就在发生了逻辑自相矛盾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这是没有答案的啊。那有人就说，哦，是的，我们上帝有这个能力，他可以造出一个大石头大到他举不起来，但是他不做他不这么做哎呀，这个啊，很难啊，自圆其说啦啊。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啊，告诉他说这样的问题啊，他本身逻辑就是自我矛盾的。他听了一定就愣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也不懂什么叫做逻辑 其实你也不懂，你只知道这个名词而已。有几个人去研究过什么叫做逻辑，是吧？啊，但是这个就告诉你说，哎，你要有随机应变，要有这方面的基本的一些常识或者是知识啊，就能够四两拨千斤啊。那我还记得在更早的时候啊，也有几个问题要各位去思考，那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啊，对华人传福音呢，不是有一些障碍吗？对吧？你还记得吧？啊，这里说什么呢？说这个，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哦，那中国的啊，过去的古话有一句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哦，所以非常巧合哈，就跟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的看法是一致的呀，啊，哎，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古人也知道啦，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啦，啊，那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到底在讲什么？啊，是不是证明我们从古就已经认识到说人都是有罪的？你看这一句话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或不是，你的答案是什么？啊，各位好好仔细想想看啊！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啊，我们古话就是这么说的嘛，正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的嘛，完全一样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华人也知道。”其实你错解了这一句话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人如果不是圣贤人，那就有过错，如果有圣贤，他是圣贤的人就没有过错，对或不对？所以可见得华人不承认呢，世人都有罪嘛，啊，所以你偏偏就是引用用这一句话来证明说，你看罗马书这么说的嘛，华人也都是这么认识的嘛，啊，就要说服对方承认说，你看你我们华人都承认呢，早就老祖先早就承认呢，世人都有罪，哎，刚好相反啊。你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吧，啊，有一种人是没有过错没有罪的，那就是圣人贤人，而且我们的这个思想传统的思想就是能够修身养性自救啊，就成为圣人成为贤人，所以君子是没有过错的啊，所以不要乱引用古人所说的话啊，来证明说跟圣经所说的是类似是一样的。那我们再看呢，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出来说，啊，我们有古话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嚯，你说，嘿，我们希伯来书也有这种说法嘛？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哎呀，这不谋而合。啊，你说，古人说的这个善恶有报，跟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是相同吗？或者有什么地方不同？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啊。好，这边我说明一下，善恶有报啊，这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嘛，是吧？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谁来主持这个报应，对不对？谁来决定这个报应？希伯来书说谁来报应？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圣洁的，他就是一切的创造主，对吧？是完全没有罪的，不偏私的，所以他才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柄，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最公正的。可是古人所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谁来报应啊？谁来主持这个报应啊？还是人嘛？他可能就说，哦，包青天啊，比如说哦，某一个国家的法令，这些都是有罪的人所定的嘛？哪里是公义呢？哪里是绝对信实的呢？哪里是绝对圣洁没有罪的呢？所以谁来主持这个报应？凭什么 他的报应的标准是什么？没有，这是人定的嘛，所以这就是不公不义的嘛。本来要来审理报应的这个人就是必须被报应的，他作恶多端嘛，现在他有这个位置，他要来主持这个报应，根本就是不公平。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在。我们都相信善恶有报嘛，是吧？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后谁来审判？就是这一位掌管万有、创造天地的大主宰，永生的神，公义、信实、圣洁的神，他来做最后的审判啊！好，那这样说明各位清楚了没有？所以你要会分辨啊，不要随身附和啊，闹了笑话，对吧？要分辨清楚啊！那现在我们把这些呢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都稍微说明一下，让你能够明白。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值得你去研究。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世界。
好，接着下去我们再看第七个，就是谈到的时候应该避免触及令对方不愉快的尴尬、伤心、羞辱、隐私等话题。那这就是牵涉到你个人这个品德修养的问题了啊。既然对方肯和你来谈到，就表示说他是信任你，所以他可能就把啊，不需要告诉别人的一些隐私、不愉快的事情或什么等等等等啊，告诉你，那你就要有一个责任替他守口如瓶，不能够去到处去张扬、去宣传啊，那就是缺德的事情。那同时呢，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他有什么地方就是啊很不愉快的，或者他的隐私，你就不要去谈这一方面的话题。比如说他离婚了，你就避开来，不要谈离婚的事情啊。他曾经受了什么样子的，受了伤害了啊，很严重的，你就避开来啊。哎，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基本的啊认知啊，请记得这一个啊，不要给对方造成二度的伤害。可能你都不知道，是吧？啊，无意的，但是尽量避免。如果万一触及了啊他的伤痛的地方啊，而你是无意的不知道，你要当场道歉。我就听到啊有人是这样的，他不懂得道歉，那对方呢很不愉快啦，甚至于啊伤心啦，或者哭泣啦，那他不能够理解。他说我只是说这样，那你就那么难过，你哭什么呢？哎呦，原来他已经受伤一次了，现在你用话又来刺伤他，就是二度伤害，这样你听懂吗？啊，你看一个人迟钝到那一个程度，是吧？啊，他还为自己呢振振有词的辩护啊，这种人啊多得很啊，是吧？所以切记切记啊。好，第八，你一定不可以用带有那个咒诅性的或审判性的话语来质问对方啊！啊，我们华人呢、啊、对这方面很忌讳的呀！啊，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就死掉了， 你知道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吗？你说你可以这样的问人吗？人家这样问你，你会接受吗？啊，我想以华人的背景啊，就是非常非常触眉头的事情，对吧？我们文化，我们的背景就不宜这一个。你说的可能是一个事实或是一个真理，但是呢，不宜啊，你要尊重啊，华人的背景就是这样子的啊。啊，或者说你是罪人，一定会下地狱等等，是吧？你传福音给他，不是要他下地狱啊，而是要让他能够得救得永生嘛，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说啊？你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是吧？这是正面的嘛。你虽然描写的是一个事实啊，但是这是负面的说法呀。你可以告诉他信耶稣得永生，相反的就是不信耶稣，就是这个罪人就是下地狱。但是你讲的是正面的嘛，信耶稣得永生，他就会得到激励，他也知道说，哦，原来我要信耶稣。所以你要在合宜的时机说合宜的话，而且语气要委婉有礼，这是一个基督徒最根本做人的道理啊，请一定要好好的记住。第九，在有别人在场的地方谈到的时候啊，那交谈的声音应该保持啊，在你们两个人可以听清楚的范围之内，不应该大声喧嚷，影响安宁，引起反感。其实你选择在人声吵杂的地方来谈到，那已经不是很恰当了，是吧？啊，闲杂人太多了嘛。请记得谈到传福音啊，是很私密的一件事情，是吧？啊，那两个人声音可以听得到就好，应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经常是在对方的家，或者在我们的家，或者在一个安静的场所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那闲杂人都很好奇啊，两个人就叽叽喳喳在那边谈话了，就周围可能有一些人呢、啊，故意呢头就伸过来，或我在旁边呢、啊、听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啊？你在的地方不就这样子吗？啊，我进去了就经常看到这个样子，非常的好奇啊，令人很烦呐、啊，非常的烦啊，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子嘛，很不文明嘛。啊，讲话都要很大声嘛，那你要更大声，对方才听得清楚嘛。在那吵杂的场合，那你怎么去谈到呢？是不是？注意力都被分散了嘛，被打扰了嘛。那如果引起说，你还大声说，你要认罪悔改，哦哟，哇，所有的公园的人都围过来了啊，犯什么罪？犯什么罪？啊，这是事实啊、哦、啊，所以请记得啊。好，第十。我们不一定都是用话用嘴巴在讲，哎，很多时候你要提供书刊啊给对方阅读，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给他思考，下一次再讨论啊。所以每一次你跟他谈啊，哎，能够给他一个单张啊，或者哎，你们是你想一想啊，这个问题下一次再回答。就刚才我不是回答你们几个在前好几课所提出来我给你们的一些问题，要你回去思考吗？是不是啊？啊，这样呢，他也思考完了，有一个的答案。那现在回头再来讨论，哎，就更有兴趣了哈。好、啊啊，第十一，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不可勉强或威胁人要表态决志信主啊。你这个啊，坚持的说，哎，你就信吧，信吧，要他来信啊。那这个是给他很为难，非常的勉强，给他有压力啊。那这样子的话，对他来说，这个。啊，表态不表态啊，对他都很难做决定啊。很多时候他就因为敷衍你的缘故，最后他反悔了啊，常常发生这个样子的。好，第十二，除非是不期而遇，否则事先约好拜访谈到的时间和地点，表示对福音朋友的尊重与慎重的态度。啊，既然传福音是那样重要，是那么的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岂可这个啊不做预备，或者是偶然为之啊，碰到了啊，恰巧碰到了啊，你跑不掉了啊，真巧！一定要事先约定啊。就有同工告诉我说，你告诉他，他就跑了 所以不要告诉他，突然间就到，门一堵他跑不掉，都用这种方法，这很不文明，是不是？而且一谈呢，就谈了好几个钟头，那对方也不好意思把你赶走，你看，哎呀，所以搞得大家都非常的不愉快，是吧？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约他时间地点，看看他能不能配合，如果他有为难啊，那就以后再说。而且你要告诉他，我就是希望跟你好好谈一谈这个啊福音。如果你约他，他有什么事？没有，没有了。哎呀，好久没有跟你聊天，我就是去找你谈谈话。哎，好了，他让你去了，因为你只是谈谈话嘛，让你去。结果你谈很严肃的问题，你看，你就是在说谎骗他嘛，是吧？哎，那如果你诚实跟他说，我真是很慎重，这一次要好好跟你谈一下信仰的问题。他如果答应了，他心里准备好了。他如果没有答应了，说啊，我没有兴趣啊，或者没有时间，你就知道知难而退啊，这样听懂吗？这就是文明，否则你去的话，那就，哎，一定没有效果或不欢而散。那我们啊，大概都是啊，哎，瞎猫碰死耗子，或者去赌他，对吧？好，所以要有特定的对象，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谈到才有果效。十三，每一次谈到的时间不宜过长，见好就收。留待下一回再谈，而且时间过长容易疲倦嘛，除非福音朋友许可，通常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啊，请记得，除非他啊很有兴趣啊，比如说我提出来的最近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同乡同学，我们约好了时间啊，所以可以尽情的畅谈，没有问题，谈了三四个小时啊，连带吃饭等等。还有一个在等车的时候，哎，他谈得很开心啦、啊，啊，我们是不期而遇啊，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啊。他喜欢听嘛，啊，他愿意听，所以我就谈啊。所以可以的话啊，先约个时间和地点，这是最好。好，第十四，如果对方对你有好印象，欢迎你下次再谈，这次的谈到就成功了，你说是不是啊？所以不宜再长，一定给他好印象啊！如果他谈的你谈的哇几个小时啊，谈的呢这个非常的多啊，但是他不高兴，他不喜欢啊，下一次你就不用再来了啊！所以请记得放长线钓大鱼。好、啊，最后十五，每一次谈到以后，你就把这个个人谈到的报告这个资料啊，写下来留作记录啊，这个我们在后面的附录第四有这份个人谈到报告的资料给你们做参考，你就可以把它保存起来啊，以后要继续跟进参考作用啊，你就知道它现在目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它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福音预备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所以你就一直追踪追踪追踪啊，所以留下记录非常实用。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史蒂凡老师的提醒和分享。再次提醒弟兄姐妹，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自然步道法》讲义。希望通过这份讲义，我们不止自己可以反复的学习，也可以教导弟兄姐妹如何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得人如得鱼。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